弟兄姐妹平安。接班人啊，完全跟马牧师没有关系啊，现在没有关系。摩西不能够继续的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那么他就求耶和华，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然后耶和华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他有心中有圣灵，你把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然后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的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把你的尊荣给他几分，让以色列会众都听他。那么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守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你可以看到，约书亚这个接班人，比起摩西，权力威望都少太多了。摩西是神跟他面对面说话的，约书亚要知道神的旨意，得问以利亚撒了，问大祭司了。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再了不起的人，包括摩西，也要退下去。人间没有永远在做王或做领导的，总会不断的更替，不断的更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经文是关于摩西退下来，由约书亚接。另外一个沉船的，就是女性继承遗产，这很稀奇，这在民数记二十七章也有记载。二十七章第一节，希罗非哈的女儿们说，对摩西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为什么因为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耶和华对摩西说，哦，这群女孩子说的很有道理。你要以色列要立下这个规矩，要把他们的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如果人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这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非常不公平，不过在当时已经不得了了，是非常前进的讲法。其实这个不重要，不管是摩西下来以后由约书亚接，或者说希罗哈菲的人死了，他的财产谁来接，这都是一个沉船。这个沉船最重要，对我们来讲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把信仰传下去。我们身体可以过去，我们的讲的话可以过去，但是我们的信仰要一直沉船下去。那么耶和华也对摩西说，你的死期近了，你上亚巴林山，你可以观看我要给以色列人的地，观看以后你就归到你列祖那样，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我们要想一下，摩西不能进迦南地。我们想早一点，本来很辛苦的神借着摩西，借着十个灾，然后借着红海的分开，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带出来以后，几个月走到西乃山底下，又在那里花了差不多11个月一年的时间，跟耶和华立约，把各样的规矩给他们，把祭司的制度建立起来，把会幕建好，会幕里面东西也建好，以色列人跟上帝就算是一个约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们就往约旦河那边走，准备进迦南地了。很快，就是整个出埃及以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西乃山底下，然后其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走，然后走到约旦河，走进约旦河了。 然后派十二个探子去看那个地如何，结果十二个探子有十个报了坏信息，把整个以色列人的士气都拿走了，所以他们就叛逆了，他们不愿意进去了，他们要回到埃及去。他们说了一句话，最好是回埃及，不能回埃及，死在旷野也比进迦南地好。迦南地的城墙太高大了，人我们攻打不了，我们宁愿死在旷野，我们也不要进到迦南地去。各位，耶和华说了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会按着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你不要进去，耶和华说好，那你就不要进去。所以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地是上帝的处罚，但是也是他们要的，他们说我们不要进去，啊，不要进去，那就不要进去了，那么你就死在旷野了。你们会在这个地方再绕38年。那么20岁以上的壮丁都死了，新生代起来了才可以进去，下一代可以进去。各位，我觉得从那天开始，摩西一定很不安，他能不能进去？摩西一生的愿望就是想要进到迦南地，想要去看，想要享受上帝为他指明，甚至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预备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悖逆，神说你们中间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其他20岁以上通通不能进去。摩西能不能进去？如果不能进去的理由是没有信心，以色列没有信心所以不能进去，那摩西应当可以进去，因为摩西有信心。摩西不但有信心，摩西巴不得进去了。但是如果进去的条件是必须是20岁以下的，那摩西不能进去，他已经超过了，他是20岁以上的，他不能进去。到底他神会根据什么标准让他去，让他进，让他不进，神没有讲，摩西也没有问。然后38年快完了，那么他们在民数记20章，他们到了寻的旷野，米利安先死在那个地方，埋葬在那里。这个话也叫人有点难过了。各位不要忘记，米利安曾经是一个女英雄啊。摩西的命是他救的。摩西带领以色列过红海，那个敬拜赞美团也是他引导的。他太资深了，以至于他在摩西面前僭越了，所以神处罚他，他不可以进去。现在准备要进去，米利安死了，然后出了事情，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会众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在这里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这都是民数记20章百姓向摩西亚伦发的怨言。你们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这个地方不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没有水喝。各位，这是新生的一代，跟他们爸爸妈妈一样，碰到不顺就抱怨。我想摩西很愤怒，莫非你们又要抱怨，惹上帝发怒，我还要再陪你们走40年啊？ 上一个四十年已经够久了，我这老骨头不想再走四十年了。我不知道摩西有没有这样想，但是这一群百姓的表现跟他们父母是一样的，抱怨，抱怨的话都一样。摩西亚伦二十章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通常耶和华的荣光一显现，有人就要死，悖逆人就要死，神就要刑罚。这次我们看到他们又在悖逆了，神又要发脾气了吗？这些人完全没有从父母身上学到功课，还是一样。耶和华对摩西说，以往就会说，你闪到旁边去啊，让我下重手。这次耶和华说，你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给会众，给他们和他们的牲畜喝。这很奇怪啊，百姓这次怨言跟以前一样，耶和华却完全没有生气。然后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然后第十节，摩西亚伦招聚会众到磐石前。这磐石是一个很稀奇的磐石，照保罗在新约说，好像说随着他们的磐石，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不知道是不是字面的意思，要照字面意思了解。但是这块石头是神要摩西吩咐他出水的。摩西真是忍无可忍了，这些悖逆的群众怎么是跟父母一样呢？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我要为你们让磐石出水吗？拿起杖就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出水的时候，是会众很高兴来喝水的时候，还是大家都喝得饱饱的，喝足了以后，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不能进去了。啊，我们不能进去了，我们做错什么事？你们不能进去了，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哎，各位，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吗？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判定吗？这群百姓在抱怨，耶和华没有丝毫责备他们，耶和华还告诉摩西，让他们有水喝。摩西没有犯什么错，就是拿杖敲了那个磐石一下，敲了两下。大家大概都知道，神这次没有叫他敲，以前都是也是敲磐石，敲出水来的。这次没有敲，就吩咐磐石出水。哎呀，吩咐就吩咐嘛，有点火大，拍一下，敲一下。敲两下，这也没有什么嘛。我们吃饭听到不舒服的话，这个筷子放下也会啪一下嘛。这小事哎。摩西说，我要为你们吩咐磐石出水吗？啪啪。耶和华说，不要去了，你不能进去了，你被除名了。群众在那里叛逆，没有处罚。摩西，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摩西从上一次耶和华说你们要再走38年以后， 摩西天天都有个问号，阴影，焦虑，随着越来越接近迦南地，摩西的焦虑越来越多，我能不能进去？然后看到百姓的这个叛逆跟他们父母一样，我觉得他的焦虑再加上更多的愤怒了，大概我又不能进去了，又要等38年了，你们这悖逆的百姓，我为你们要付出多少？耶和华说你不能进去了，哇，是我一头撞死，撞死在他面前，撞在磐石上。唉，各位，就拿杖敲一下，敲两下，而且这是以前神都吩咐他去击打磐石的，有那么大的罪吗？有那么大的错误吗？我也是试着来回答。各位，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今天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新来的小朋友，一年级的，他从奉献袋里偷了1块钱出来，你看到了，你会说，哎，小朋友，这个奉献给上帝的不要拿哦，就完了。今天马牧师从账里 A 了一点钱，你就请他走路了，都是 A 了一点钱。犯的人不一样，处罚也不一样，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你问我什么叫毕氏定理啊？不知道，不知道，你是牧师，不知道没有关系。你问台大的数学系的教授什么是毕氏定理，不知道，不知道，你走路了。同样的错误，不同人犯的处罚不一样。摩西，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有就是耶稣了，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就是耶稣。哎，耶和华亲自为他做见证，我跟他是面对面讲话的，别人我在梦中讲，他是面对面讲的。摩西是耶和华的朋友，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他知道关于上帝的事太多了，他跟上帝太亲密了，以至于他的行动有一点点的失控，神也非常的计较，你不能进去了。你的这几秒钟的情绪激动，就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你不相信上帝对你对他们的处置会最好，因为你们不信我，你没有尊我为圣，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我为圣，你是榜样哦，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你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了，你犯的错误很大。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摩西进到的地方，去的地方是跟主在一起，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我们觉得摩西去的地方，摩西没有能去迦南地很倒霉，很幸福啊？不过摩西的没有进去，我想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提醒啊。你希望为主做大事吗？你希望位高权重吗？你希望得大名声吗？我想不是不可以，不过你要知道高处不胜寒哦，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然后摩西很实在是很谦和，圣经上讲的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也只有那么谦卑的人才能够承受那么重的荣耀，要不然是一个承受不起的。各位，我们承受不了太多的荣耀，我们承受不了太多的权力，我们承受不了太多的赞美，除非你很属灵，你能够承受，因为那些都是有重量的。摩西很谦卑。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我如果非死不可，而且马上就要死，请你立一个人治理他们，引导他们。新约引了这句话，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摩西形容的真是很棒啊，惶惶如丧家之犬啊、我不知道什么叫丧家之犬，反正这是一个成语。没有牧人的羊，哎，这个形容的我们不太了解，但可以猜想，我们没有牧过羊，但是没有牧人的羊不是在纽西兰澳洲那些地方，是在巴勒斯坦那边很荒凉很危险的地方。没有牧人的羊是可怜的，是危险的，是要被消灭的。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各位，我们不只是羊群，我们也是基督精兵。我们不只是基督精兵，我们也是忠心良善的管家。我们不只是忠心良善的管家，我们也是等候丈夫的心腹。我们的身份很丰富，有各样的，但是其中一个的确像羊群一样，需要有牧人，要爱惜你们的牧人，尤其要爱惜你们的好牧人，千万不要叫好牧人为你舍命。他可以有这样的志愿，你可不能叫他为你舍命。你们有非常好的牧人，愿你们珍惜。耶和华对摩西说，那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心中有圣灵，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我想这个按手的礼在旧约就有了，按手在他头上有一点中国的那个我们的那种武侠小说的味道，发功啊，这当然是象征性的，把这个荣耀尊贵权柄甚至圣灵象征性的在按手中给他，要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然后以利亚撒是祭司为他求问，这接班人就立下来了。约书亚远远不如摩西啊，摩西那么能干，约书亚是一个能力各方面都比他差很多的，可是约书亚完成了摩西没有完成的工作。摩西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约书亚把他带进去了，把他们带进去了。而且你看看，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利未记这四卷书，都在写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多半都是艰难、艰难又艰难。约书亚做了领导以后，第一个主动的这些百姓跟他讲，约书亚记一章十六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一定会听你的话，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敢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要刚强壮胆。哎呀，这群百姓对约书亚乱是听话的，奇怪嘞，为什么约书亚就没有碰到那么多摩西碰到的困难呢？各位，每个人神所量给你的都是好的，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上进或者改变，但是我们也是知足，圣经上有这样讲，并不是我们没有 不上进，我们也是知足。听过这个故事吧？还记得那个老鼠很可怜，被那个被猫欺负，看到猫就躲。他真想变成猫，那么神明就把它变成猫了，变成猫很神气啦。以前是被猫追着跑，现在可以追老鼠了。但是猫看到狗的时候就吓死了，狗就很凶，他就请神明把它变成一只狗，它变成狗了。狗很神气，那么但是也有克狗的，通常就是主人嘛。它要变成人，人很神气，但碰到老虎又吓死了。老虎很神气，但碰到大象又吓死。最后他说：“把我变成大象。”他就变成大象了。大象一看到老鼠就吓死了。最后他说还是把我变回老鼠比较好。不是说各位你的身份各样的都不能改变，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但是神量给我们的一定是非常好的，我们感谢主。这个约书亚除了在亚干的那件事情上以外，差不多百姓都很听他的，比摩西顺利太多了，我们就感谢主吧。但是不管是约书亚继承摩西的工作，或者希罗菲哈的女儿有遗产，我们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下去。我们传下去最宝贵的不是钱，不是别的东西，生命记四章九节，你要谨慎，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很多民族好像都有这样的故事，都有这样的习惯，传家之宝，重要东西要传下去，要保存它。我们的传家之宝就是我们的信仰，谁都有责任。教会里不是只有牧者，男女老少都有责任。诗篇二十二篇三十节，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要传到后代也必定会传到后代。诗篇八十九篇第一节，我要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各位，我们要把我们的意思传给我们的儿女，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快要死了，我们以后死了以后他还会记得我们的话吗？我们活着叫他起床了他都不起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传下去吗？我们活着请他们来教会他们都不来教会，我们能够把信仰传下去吗？要对主有信心，也求神帮助我们。以前有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我不太懂，但在这次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可不可以这样解释。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注意这个藏这个字，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第二次藏。宝贝藏在地里是金银珠宝吗？像阿里巴巴四十大盗金银珠宝吗？还是那个地里有石油？不知道。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为什么把它藏起来不去开发，然后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不是买宝藏，买这块地。不太，我以前不太懂，因为这个比喻跟别的也有点像，也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这次准备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想法，这里的宝贝是福音，是我们的信仰。这里的土地是指的教会，遇见了宝贝是指听到并且接受了福音，藏是指着教会要小心的保守福音不变质，买地是指加入教会。就是我是这样来了解，教会有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一代一代的要让人进到这教会，把那个宝贝藏得很好，也让人遇到这个宝贝。遇到宝贝就是有人听到福音信了，藏得很好就是我们千年万年这个福音绝不打折扣，绝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增减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个古老的福音继续传下去。约书亚不如摩西，但神使用他完成了摩西不能完成的。提摩太不如保罗，但是保罗的工作交给了提摩太。门徒更是不如耶稣了，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哎呀，这群人才离开了耶稣，才对他不忠，表现得非常窝囊，居然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怎么办得到？他们能走出加利利一步就不错了。这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圣灵。当这一群普通的人看到耶稣上升了，离开他们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很绝望，很迷惘，到底要干什么？耶稣是复活了，很高兴，可是复活以后一下在这里出现，一下在那里出现，那么最后是升天了，这次离开他们就很久还没回来，到今天还没回来了。我们的建立教会的这些使徒是凭着什么呢？就是凭着圣灵，这耶稣的应许，我若不走，保惠师就不来，我走对你们有益，那个更好的会来。不是说圣灵比耶稣更大，而是圣灵因为耶稣有身体的限制，在加利利就不能在耶路撒冷，在台湾就不能在美国，在19世纪就不能在18世纪，他有肉身的限制，圣灵没有这个限制。圣灵普世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他都可以工作，他要见证我们的主，他要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刚强起来，就跟使徒一样。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说出方言来。这一段记载跟神的创造我觉得非常像，神的创造里面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可以翻译成，照那个字呆板的翻译可以翻成神，可以翻成大，因为神就是大能者，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大能者，神可以翻成大，灵可以翻成风，风灵气这三个字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都是一个字。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有一阵大风吹过，跟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的神的灵运行非常像。当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像创造一样的大能，使我们从无到有，那么使我们能够见证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用各国各族各民的方言见证我们的主。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出方言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神要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能够传递我们的福音。感谢主。当另外一个沉船就是以利亚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利沙要沉船啊，这个很也是没有办法想到的啊。以利亚那真是呼风唤雨啊， 那真是傻斗成兵啊，但他失败了，可能他也是太累了，他在没有办法消灭耶洗别，反而被耶洗别威胁的时候，他就逃了，他就求死了。那么他觉得他孤单，他跟耶和华讲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你不知道吧？各位不要有以利亚情节，不要说只有我。如果你觉得只有你，你会像以利亚一样想死的。然后神对以利亚说，你去告以利沙，他要接你。以利亚不认识以利沙，不知道他怎么就碰到了以利沙在他家里耕田，在他前面有十二对牛，他自己赶着第十二对。这表示什么？以利沙的家很有钱。以利亚是什么人？以利亚是先知，是大先知，是住在旷野里面的先知，是了不起的先知，是吃苦耐劳的先知。我想当他看到以利沙是这么有钱人家的富二代的时候，他心里印象已经不好了。哎，他跟摩西和约书亚不一样，摩西和约书亚是彼此是认识的，以利亚不认识以利沙，然后看到他是一个富二代，以利亚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他身上。这点中外也都一样，衣服给你就是我的衣钵传给你了。以利沙也知道，以利沙知道以利亚是要把他的工作传给他，他要跟着他了。以利沙就犯了我觉得一个错误，以利沙就说，我先跟我父母亲嘴说一声再见，然后我跟随你。我们中文的翻译，以利亚回答是，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口气不好。你回去可以是你回去跟父母说再见，也可以说你不要来了，因为他下一句话说，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就以利亚这种超级棒的先知，超级高的标准，他对以利沙要说跟父母说一声再见，他是不喜欢的，跟耶稣一样，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各位，要做先知的门徒，要跟随先知，那要有非凡的毅力，非凡的决心。以利沙似乎缺少，或者不及以利亚的标准，所以他说，我跟父母说一声再见。以利亚说，你回去，你回去，我向你做了什么？我觉得从那一次以后，以利亚始终不怎么甩以利沙，因为没有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生活的丝毫记载，没有。拿伯的葡萄园里面也没有看到以利沙做了什么事，还是以利亚讲的。我觉得以利沙就一直希望补救这件事，能补救吗？如果他们的关系真的是很不好，我觉得经文的证据一直都是不好的。到列王记下二章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这是以利沙最后的机会挽回老师的心。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去伯特利，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明显的以利亚要把以利沙甩掉，你在这里等，耶和华要我在 耶和华要差我去那个地方。那么上一次是以利沙对以利亚说，我去说一声再见，现在他再不敢了。以利亚说，你在这里等啊，我就回来。以利沙说，你到哪里去我跟到哪里。对天发誓，第一次。好，那么到了伯特利，大家都说，那些先知的门徒都对以利沙说，耶和华要把你老师接走了，我看你老师是很不喜欢你，不要烦他了。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闭嘴。好，以利亚第二次要甩掉以利沙，耶和华差我去耶利哥，你在这里等啊。其实他一去不复返。以利沙说，我绝不离开你。好了，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也说，哎呀，以利沙，你不要再缠着以利亚了，没有用了，没有用，我知道，你们不要讲话。第三次要甩掉他，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去约旦河，你在这里等。当然以利沙仍然是一句话，发誓不离开你。然后两个人在约旦河边站着，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了。以利沙就一直跟着跟着跟着，过去了以后，以利亚说，哎呀，徒弟啊，你感动我了，你感动我了，我现在要离开你了。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再在一起了。我现在知道你还相当的渴慕，我怎么甩都甩不掉你。好吧，那我要走了，你要什么？各位，有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要给你一个东西，你来选，你要什么？一个人会向耶和华求是有福的。所罗门，耶和华问他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知道求的都该求什么，叫耶和华非常的高兴。希罗底的女儿很笨，她不知道该求什么。希律说，哦，国的一半也给你，你要什么就求。她不知道该求什么，她不知道该要什么，她会跳艳舞，她没有脑袋，就害了施洗约翰死掉。各位，神，我们要向神求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标准答案，先求神的灵和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以利亚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以利沙的？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个翻译的跟原来不一样，原文是愿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你的灵，以利亚能够给的最好的是什么？我们能给人最好的是什么？钱吗？金钱不一定能帮助他们，虽然也许有用。土地吗？房子吗？或者什么长株名山的著作吗？你能给人留下最好的是什么？你的 spirit， 你的灵。我要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要你常相左右。哈，这个叫以利亚更高兴了。哇，徒弟啊，求得好，不过这个太难喽。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然后他们边走着边说话，哎呀，这都是这 这一对师徒恐怕过去很少有的，就在这最后分开的时候有这么亲切。火车火马把两人隔开，以利亚不是坐火车火马的，以利亚是坐旋风的，就走了。以利亚看见，哎呀，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兵马，你走了，再看不见了。在以利亚的旋风往上走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掉下来，就是那个外衣。那个外衣表示以利亚愿意把衣钵传给他，然后以利沙就用那个外衣打水，水也分开了。耶利哥的门徒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就是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各位，我们能把什么传给下一代？我们能把我们信仰传给下一代，是很多的文字，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文字里面的精神，那文字里面的圣灵。神让保惠师跟我们一代一代的长相左右，让他的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们珍惜，我们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宝贝。我们祷告。天父，愿你仆人的话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永远的灵把一切肉眼看不到的福气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传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